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这是佛教弟子传佛的教法，这种教学呢，这就对的了。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方法相同，也就是相应而不违背了，绝对没有说一尊佛说不学偷盗也能证得三摩地的。不学偷盗也能证无上菩提的，决定没有这个说法。所以这是很清楚很明显的教诲。当然最重要的是决定不能有偷心，这个偷心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决定不能有非分之心，不是我本分应该得到的，我希求希望得到，这个心是偷心。有这个心不能出三界。再给诸位说，纵然自己应该得到的也要把它舍弃。一定要明了，我们这个身体现在留在这个世间，要维持生活，衣食住行不能够缺少的。自己一定要衡量，足够啊就行了。这是佛常常教给我们知足啊。这个足呢有一个标准。佛当年在世是生活最低的标准，你看日中一时三衣一钵在那个热带的环境里面呢，这是不能再少的了，维持一个最低的标准。这是谁？那么佛对在家居士呢，这个尺度就放宽了，在家居士这个社会有社会一般的标准，维持一般人生活的水准，这就可以了，不求奢华。那就对。那这个标准随时代随地区而有差异，这个是要我们自己有智慧来辨别。如果自己有多余的，应当布施，应当供养给社会一切需要的人，我们供养他布施他，这样做法呢就对了。所以绝对不贪图享受，这是叫我们断偷心。 这个下面这一段经文，佛又告诉我们，如何确定三昧能不能得到。所以这一段开始非常重要了。是故我呢，若不断头修禅定者，譬如有人水灌漏止，欲求其满，纵经成劫，终无平复。这是佛举一个比喻，止是酒器啊，像我们现在的酒杯啊，它那个比酒杯大一点，诸位在故宫博物院能够看到啊。比如啊，这个酒器下面有个洞，它会漏啊。这个漏是什么呢？漏就表示偷心，偷心呢，把你的功德都漏掉了啊，使你定慧不能成就，戒定慧三种功德都不能成就，都从这个漏洞漏掉了啊。好比这个酒器有漏，我们想盛水，怎么盛也盛不满了，为什么呢？这边倒进去，那边漏掉了。这个比喻啊，容易懂啊。所以这个修定这一句的范围非常广大啊，前面都给诸位报告过了，大小乘佛法所有宗派法门修学的总名词就叫禅定啊。所以佛法教学的内容啊，是戒定慧三学啊。戒是手段啊，帮助我们得定的；定是枢纽，得到定之后啊，才开智慧。因定开慧呀，慧是目标，定是枢纽，非常重要。我们念佛一心不乱，就是念佛三昧，就是禅定啊，可见的偷心不能有。有这个东西，我们一心决定得不到啊。你要想得一心不乱，得一心啊，得念佛三昧，这个念头要舍得干干净净。下面佛在举例给我们说明，若诸比丘一钵之余分寸不虚，其实余分施恶众生。比丘释迦出家人啊，出家的弟子，佛陀当年在世确确实实是这样啊，出家人的财物就是衣钵啊，钵是吃饭的啊，衣食遮身体的。在古代，在家弟子供养一钵饭容易，供养一件衣是很难很难的啊，不像现在纺织业这么发达了啊，衣服得来很容易。从前这个布匹是手工织的，一天能织多少呢？ 一件衣的这个衣料要织很多天呢，所以这个衣料很不容易得到。啊，这个在家信徒供养出家人的衣呀，就很困难。出家人也必须体谅在家人，啊，不能叫他为难。所以佛教出家人，其实之外啊，弃衣是什么？弃粪扫衣。啊，什么叫粪扫衣呢？你们衣服穿坏了，穿破了，不要的了。哎，那个不是给出家的比丘。那么出家比丘拿了这个，当然也不能用，取那个还可以用的那一块，把它剪下来。这样子累积，啊，累积到可以缝一件衣了，再把它缝起来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一件衣啊，料子不一样，颜色不一样。啊，所以这个出家衣为什么它一条条好像一块一块的呢？那就是衣服是这么来的。啊，那么把它缝起来。啊，如果这个布面积大一点呢，就作为五衣，五衣是五条，这块大衣一共是五条。啊，如果那个料子很小，面积很小呢，就缝25条。啊，佛有规定的，有5条，啊，有9条，有11条、17条，都是单数。啊，最多的21条，21条那个布就很小了，一块一块很小了。啊，这样缝起来，缝起来之后染色，啊，染成是深咖啡色。啊，取这个色，不取正色。这个正色5种正色，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，这个5种叫正色。他把这5种颜色混合在一起，叫杂色，所以叫袈裟。袈裟是印度话，袈裟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杂，就是混杂的意思，啊，叫杂色衣。啊，衣是从这么来的。啊，衣，一个出家人有几件呢？3件。啊，所以叫5条衣。啊，7条衣，那这就是25条。9条以上的叫大衣。那么在印度啊，有这3衣就够了。啊，最冷的天气，3衣通通披上。啊，天热的时候啊，1件，穿1件。对，衣是从这么来的。啊，这个布，这个大小啊，和自己的饭量，不能太大，也不太小，叫印量器啊，印自己这个摄量。啊，所以除了衣与帛之外，它什么都没有，分寸不虚啊，没有积蓄啊，他心清净。何况佛老人家提倡的是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啊，所以出家人没有房子住啊，啊，住在树下。啊，树下呢，他只能住一晚上，不能天天去住，天天去住啊，对这个地方起了贪爱了，所以要舍。啊，有很多的规矩啊，其目的都是叫我们舍偷心。 这个大树很阴凉，风景环境很好，天天到这个地方来，晚上啊到这里来打坐，这个心就偷心了。你想想看多难啊！你对这个地方喜欢呢，贪爱呀。真的不容易啊，那心就不清净了。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其实是多下来的，多下来决定不能留到明天。当然，这个呢，佛的制度是在讲要非常合乎卫生。那么吃剩下的东西要布施这些鸟兽啊，去喂它们啊，决定呢不可以留啊，不可以留到第二餐再吃，不可以。所以每一天呢都要出去托钵一次啊，接受大众的供养啊，转世给畜生呢，与一切畜生结缘，这是那个时候的生活方式啊。时代不断在进步啊，印度这个在家人，无论学佛不学佛，普遍呢都尊重出家人，都会布施饮食的啊。所以一个出家人，你比如现在在泰国、在斯里兰卡，你每天托钵都有人供养啊，不会托空钵的啊。可是在美国这边，你托钵的恐怕就要托空钵了，没人供养你啊。在中国也不行，也不会有人供养你啊。这个是我们生活环境不相同啊，所以佛教传到中国啊，这是由于国家帝王派特使李勤回来的啊，李勤到中国来。中国对于孝亲尊师这个观念、这种行持，一直到今天还都存在。哪有叫老师啊，到外面去漏学啊？哪有叫老师到外面去要饭的？没有这个道理。我们中国风俗习惯跟印度不相同，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出家人就开始接受王公大臣的供养啊。所以居住有经师，不要去树下一宿了啊，这是经师都做得非常之好啊。那么三餐呢，有这个有人供养啊，也不给自己到外面去奔波了啊，去乞食了。这是佛教到中国来之后，这个生活状况啊完全改变了，中国化了啊。中国的气候跟印度不相同，印度在南方啊，中国是在北方，天气寒冷，这个三衣不能御寒。于是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呢，就穿中国读书人的衣服， 啊，中国古代这个服装是属于礼服，非常讲究。啊，我们今天出家人穿这个大袖子，那叫海青呐、啊。海青是汉朝时候的礼服，啊，佛教是汉朝传到中国来的。啊，唯一跟在家人不一样的呢，就是衣服上不绣花纹。素色的啊，在家人的这个衣服啊，领子上都绣花的啊，滚边上都绣花的啊，出家人不绣花纹啊，素色的，但一样穿海青，海青属于礼服啊，在那个时候是属于士大夫阶级所穿的。啊，也就是说，读书人穿的，啊，做官人穿的，啊，不是做粗重工作的，啊，像长褂，我们这里的便服，这是工作服，啊，这个是劳动阶级所穿的，啊，他袖子小，工作比较方便，啊，那么在家人呢，也都绣花的，诸位。看看古时候这个服装都能看到啊，这个在家人跟出家人服装完全相同，只是出家人素色啊，没有花纹。那么当然，在中国四季气候不一样，我们的服装也不一样，这个四季异常。于是，出家人在中国玩生活完全中国化了。在诵经、行礼的时候，将袈裟披上。啊，我们现在叫披衣呀，啊，那叫袈裟。啊，袈裟披上只是做一个纪念的意义。明了世尊当年在世他们生活的状况，我们今天念念不忘啊，还看到这个衣，还看到这个钵，钵也现在也不用了，衣现在也少用了，想到当年那种清修的苦行，难舍能舍，提醒我们这个意念啊，我们见到衣钵，要知道一切能舍，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啊，有多余的，一定呢能布施，欢喜布施。于大集会扩张礼重。有人垂立同于称赞，前面这一句断傲慢心啊，后面这一句断嗔恚心。贪嗔痴慢疑，这叫根本烦恼。换一句话说，只要有一条存在，决定障碍三摩地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念佛想念到功夫成片，念到一心不乱。有这些东西是决定做不到的，这些东西未必是外来的，外来是缘呐，内里面有，这叫因呐，所以初学的人 为什么选择幽静的环境跟社会远离啊？这个远离呢，把语言断掉，你的心慢慢的会清静下来。如果一接触这个社会呢，他又动心起念了，那就又完了了。啊，所以小乘的修学，啊，大乘初学也是如此。一定要把外缘远离，远离越远越好。啊，保持清净的环境。没有这些恶缘呢，你虽然有习气有烦恼，没有人勾引你，也慢慢就定下来了，静下来了。现在环境跟古时候不一样啊，古时候寺庙建筑在山林之中就行了啊，距离这个村庄很远啊，至少也隔个二三里路。所以佛家叫兰若，兰若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意思就很安静的地方。啊，这个安静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农村里面牧牛啊，牛叫的声音听不到，啊，这个环境就很清静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的飞机满天飞呀，声音比牛还大。现在找一个清净环境的地方不容易了啊，何况这个电视广播一直闹到你家里面来了。从前修行人住在这个寺庙里面，很少下山啊，没有重要事情通常不下山。山下要发生什么事情，总有上山的人来才会说，哦，再说一点新闻，哦，这山下发生什么事情？可能的时候十天半月才有一个人上山来，所以要知道山下的消息呀，很不容易。啊，现在打开电视广播，全世界的这个事情啊，立刻就知道了，这个心怎么能定得下来？所以现在实在讲啊，我们修行的外缘呢，跟古人比起来差得太远太远了。啊，所以今天人修行成就三昧，古人呢不能不佩服啊。为什么呢？古人要放在今天，有很多人不能成就啊。这真正是滚滚红尘里面，他能不断是不动心，他能成就三昧，哪一个不佩服啊？所以现在修行比从前难，修行成就的那比古人成就要高很多很多倍，这是真的。啊，我们把这些事实真相都搞清楚，自己要珍惜因缘，不要认为我现在身体环境不好，说老实话比古人的环境好啊？为什么呢？成就比他高啊！你所得成就的三昧是真实的三昧啊，这是经得起考验的啊！古人很多成就是没有经过考验的。所以这个是这个根本烦恼，随烦恼是通通要认真去断啊，就是认真的去学，去把它放下啊。在大集会中合掌礼众啊，为什么呢？人很多的地方，恭敬心愈要升起来啊！因为人多的地方，有人隔。 跟我差不多的，有人比我强的，还有很多人不如我的。这个分别心、嫉妒、傲慢心，往往在这个时候啊现行。啊，这个时候会生起来。佛教给我们要把心定下来呀、啊，这个礼敬大众。啊，实在讲呢，这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呢，礼敬诸佛。啊，要修恭敬心，啊，以真诚恭敬对待大众。啊，这是断我慢心。如果有人责备、辱骂，这时候啊，你要同于称赞啊，因为一般人在这个环、这个境界里面，往往嗔恚的心生起来了啊，不平的心生起来了。甚至于报复的心生起来了，那这把你这个三摩地全部破坏掉。正是佛家所说的火烧功德林啊，什么火呢？嗔恚之火啊。什么是功德呢？三摩地是功德啊，我们念佛功夫成片是功德，一心不乱是功德，这一念嗔恚心起来了，这功德都没有了，这心就乱了啊，最为可怕了啊。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修一点福容易啊，修一点福报容易，修功德是真正不容易啊。你要说是你修习的功德，功德的确非常非常微薄啊。想想看，上一次哪一天发了脾气，那个脾气一发的时候，前面都不算了，从发完脾气之后到现在心地平静，这功德就这么一点点啊。就昨天发的脾气，你的功德这一天，今天早晨发的脾气，你的功德只有几小时。如果刚才发的脾气，那功德全完了，不容易，相当不容易啊！所以遇到逆境逆缘，要提高警觉，决定不能动怒啊！自己要清楚啊，那是什么呢？那个外面那个魔啊，看我修的功德，他在嫉妒了，他不能破坏，他只有劝我，劝我自己呀、啊，烧，赶快把它烧掉。那你就那么听话，就把它烧掉，你这不冤枉吗？如果了解事实真相呢，不管什么逆境，我绝不动心，我要保持我的功德。这样啊，你念佛三昧就不难成就了。啊，凡是三昧不能成就，说实在话，十之八九啊，都是嗔恚心破坏的。啊，再一半呢，就是贪爱心破坏的，贪嗔呢，重大的烦恼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一定要断，要认真的断。要认真的学理啊，千万不要上当，不要被外境迷惑，这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必使身心二俱坚实，身肉骨血与众生共。啊，身是身体，绝不造作心神念头啊， 绝无恶念，这两样啊都离开。深入故学，与众生共啊。那这是真正成就清净的持戒啊，这是一定要明理。如果不把这个道理、事实、真相搞清楚，不容易做到啊。世间俗话常说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这个话是谁说的呢？这话是魔说的啊。这样的人啊，决定不出三界啊。他怎么可能出三界？我知太深了。佛法的修学最重要的是要把心量打开了。凡人的心量啊，那个心量只容得下自己啊，自己以外另外一个人都容纳不下了啊，所以才有争执啊，才有烦恼啊。佛给我们讲真相，真相怎样呢？真相我们的心呢，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楞严上句句给我们讲的是真相。那是本来的心，心量就是那么大。为什么我们现在心变成这么小，变成不能容忍？啊，俗话有常说，说害人之心不可有啊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你看防人，你这个范围还是有，有什么好防的呢？啊，不防多自在呀，防就不自在。啊，有什么好防的？在念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身心世界我都不要了，我防谁呀？只要你有个防人之心，你们诸位想想，你念佛三昧怎么会成就？啊，所以一个真正念佛人呢，防人都不必要啊！啊，我们真是无量劫来啊，生生世世在学佛念佛。没结果，还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到底错在什么地方？世尊这一段经文啊，这个四大段的清净明慧也，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告诉我们，毛病出在哪里。如果今天这一生当中还要犯老毛病，这一生呢必然跟过去一样要空过了，不能成就啊！啊，所以要放下，要舍，要舍得干干净净。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过了啊！到底 真实的利益，毕竟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不能到极乐世界，不能见阿弥陀佛，所有一切利益都是假的啊，都是过眼云烟呐、啊，不是真实的 啊，所以假的就要舍，就要放下，真的要去啊！这个真妄啊，要有能力去辨别，不要看错了。不假如来，不了一说，回为极解，以悟初修。佛应世人得真三昧。那么这句话是说明了佛在许许多多经典里面有不了义的说法，我们要注意到不可以拿不了义的那个说法当作我们的盾牌啊，当作我们的借口，那就错了啊。像哪些不了义呢？佛在小乘经里面讲的，出家人呢可以储蓄一点财物啊，使你这个生活能够安定呢，心安的这道农啊，哎、啊，这可以养道啊。啊，如果明天这个生活问题不能解决，你今天还有心来念佛吗？这个说法是不了义的说法，这个说法是对于没有决定性的说法啊，真正有决定性的，明天还没到，管他干什么，想他干什么，那是对一个决定性人说法。那么像类似这些呢很多啊，大小乘里面通通都有，我们一定要能理解，否则的话人家来引许多经典来给我们说，我们一听了很有道理啊，这都是佛说的，到底是从遵从哪一个好呢？啊，你又迷惑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个意思我们下一堂再补充。